雅各书第二章，哎，这里边是有很多东西需要讨论讨论的。
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别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判断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拿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屈服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常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拿货接待死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这章里边呢，一般来说我们会遇见什么样的问题呢？你初次读的时候或者看许多的参考书，都会对这一章里面所说的话觉得有需要说明的地方。一般我们会觉得它有哪一些的地方需要被澄清呢？大家比较有争议的是什么话，哪一些的话呢？
哎，我们听了很多，基本上都还是在驳正的这种。
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他这里讲的这个信心和行为是不矛盾的嘛？
啊，不矛盾。
我听到的话都还是比较正解。
嗯，
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说法。
如果正解的话，我们是这个正解是对呢，是不对呢？我们怎么、
啊、对，
就是正面来看它就是了。
就说这个我们信，你没有行为啊，那个信就不是真信嘛，就这个意思。
嗯嗯、
要生发爱心的这个行为嘛、嗯，我们听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路数的，所以说我们就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嗯嗯嗯、那你自己在读的时候不会觉得有一点疑惑吗？
基本上是这样，我们在一开始就有人教导，套了个框子嘛，
嗯、
我们基本上都从那里没跳出来。所以我们的正解也未必是蒙哥你认为的正解。
正解是对的，只是说从这个话里面能不能读出这样的正解来，那个是问题，对吧？因为我们总是想替他说话的嘛。我们也相信应该是这样的正解，但是这个正解是我们一厢情愿呢，还是真的是这样？那个我们就是需要。
基本上这个雅各看到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情况挺多的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很多是爱心不够，但是呢，
嗯、
为了表示我是基督徒有爱心，就是他的热情啊，超过了爱心，
嗯、
弄不好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啊，过一段时间他们就闹矛盾。我想那个雅各书这一段圣经还是值得读。
嗯，我们从这里边。能不能够读出来说，哎，他真的是那个正面的意思，他不是别的意思啊？因为有的话是很那个的，比如说保罗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不是照着行为。他这里呢，他是反过来讲的，亚伯拉罕不也是因行为才称义吗？对不对？第二章第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或者这信能救他吗？那我们因信就称义就得救了，对吧？你如果从这里讲的话，这个就很尖锐了。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也的确是在说信心是要与行为并行的啊，但是我们从这章本身能不能够很确定他真的是这个意思，或者说？为什么字上面有这些的看起来像是矛盾一样？因为我们很深信留给我们的圣经啊，都是人被圣灵感动所写的。那雅各虽然不是使徒呢，可是这里边有很多的话呢，确实带着很明显的圣灵的能力啊。像我们上次提到那个什么以诺书啊，你去拿去跟那些书。比一比的话，就马上就知道这个是出于圣灵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又会有这种看起来像是矛盾的矛盾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把自己稍微弄得清楚一点啊？像第二章第十二节啊，你们既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啊，大家也都同意，他这个所谓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讲到基督，不是讲到旧约的律法啊。他用了审判这个字，那我们不是信主的人就不受审判的吗？然后他十三节还接着解释，因为他不怜悯人的，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话也难懂。然后十四节我们刚才读了啊。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个救这个字我们也是说嘿嘿嘿，一信就得救。你看那个强盗在十字架上，他不是说吗，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行为啊？他没办法去做任何的好事了，但是他得救了没有？确定他得救了，主耶稣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面。所以那个信心是救了他。那还有呢，称义，对吧？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是因着信。但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很清楚，人称义就是因信称义啊。亚伯拉罕信神，那时候还没受割礼呢，什么行为都没有，他就当时信神给他的应许，他就被算为义，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是创世纪里面所写的。所以就是这些字这些词啊，好像从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与保罗使徒的教导有冲突啊。实际上这个答案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因为第二章第一节怎么说呢？我的弟兄们，你们怎么样信奉，就是你信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在对谁说的话？他是对犹太人里面已经信了耶稣基督已经得救的人所讲的。 啊，所以他这个在所说的这个信能不能救他，他并不是讲一个人要得救需要靠行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现在啊，我相信在国内也有这样的教导，就是说你到底得救了没有呢？还不知道，因为这里讲要按行为，你单是有信心，这个信心不能救你。啊，实际上这个话是不对的，因为第二章的基础在于第一节，他如果没有第一节这句话，那你还可以这么说，他已经说了，这些人都是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的，对不对？第一章他已经说你们的信心啊，现在他开始讲呢，除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他开始讲我们弟兄姐妹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尤其是弟兄姐妹彼此相待的事情。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用了几个很重的词，一个是审判，一个是救，还有一个是称义，他把这些字通通跟行为连在一起。那他是在讲什么东西啊？他也在讲得救以后应该有的行为。只是当保罗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保罗用的词不一样。保罗是用什么词啊？保罗是怎么讲的啊？大家能不能举出例子来？我想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在一个用词遣字上的不同，保罗非常非常小心当他用这一切的词的时候，因为他要把救恩跟信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他要把这个事情单独给他弄出来。可是他也说，我们既然得救了，我们既然信了，就因信就从这个神愤怒的审判里面的就越过去了。可是保罗绝对不是说主不再判断我们，主耶稣自己也讲了，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吃啊，饿的时候你们也给我喝啊，那这个都是我们的什么行为。假如我们没有这种行为，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啊，你是作恶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在神的面前还有一定判断的，神不是不判断我们，但是那个东西保罗不用审判这个词，他也不用得救这个词啊，雅各用的呢就比较含糊，他没有再用别的词。那保罗用的什么词呢？彼得用的什么词呢？我这样讲大家是不是明白？这个其实才是问题的根源，不是别的东西。因为他是对着已经信主的人啊，就保罗的话来讲呢，已经因信称义得救的人啊，应该有的行为表现。只是当他在讲这些行为表现的时候，他是用救啊、审判啊、称义啊这些词。那保罗也讲一样的事情，保罗不这样用，保罗用什么词？彼得用什么词呢？刚读的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彼得怎么讲的呢？
功科己身嘛，胜过罪恶。
在彼得后书里面我们刚读过的，他说人要是没有这几样就是什么眼瞎，对不对？保罗讲的更那个一点，我们好像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没有人再能立别的根基，只是个人要留心在上面怎么样建造，有火发生要试炼个人的工程，这个就是雅各这里所说的什么。
我们会想到耶稣讲的例子，讲的这个仆人吧，忠心良善的仆人和又懒又恶的仆人。但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又懒又恶的仆人是那些没有见证的基督徒呢，还是那些没有信的人？这个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但是主耶稣那里他讲的很简单的、很清楚的一个身份，就是仆人。这里他不是讲的仆人，他说我的弟兄们是一个普通的弟兄。那主耶稣的确他是跟仆人算账啊，像没有跟儿女算账，对吧？但是保罗的话就讲得很清楚了，有火发生要试炼个人的工程，他若存得住哈，他就得赏赐；他若是存不住呢，他就要受亏损。不过呢，他仍然要得救，只是他得救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一件事情，那一个判断，就是雅各书这里所说的审判，对不对？那也可以说就是雅各所说的啊，那是没有行为的信心能够救他吗？那彼得也说了，彼得也是用审判这个字啊，他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啊， 假如我们这些人都才仅仅得救，那那些不信的人、悖逆的人要他结局是怎么样呢？希伯来书里面更多这样的话了。啊，只是雅各在用这个信啊、称义啊这些词的时候呢，他用的比较松一点。可是他虽然用的松呢，并不是没解释，因为他还有一些别的话来辅助啊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论点上要替雅各说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也应当这样，因为这个真的就是他的意思，他没有别的意思在里边。同时呢，雅各跟彼得同工了很多年，对不对？使徒行传里面，虽然我们在后面看见，我们也一再的说了雅各，直到使徒行传结束记载这个耶路撒冷的事情的时候，雅各的表现好像不是这么好。可是使徒们传的是什么，雅各的知道的很清楚啊。像彼得讲的，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没有加上别的条件了。又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雅各对这些东西是非常熟悉的啊。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啊，如果欧洲后来不是这个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一个社会啊，马克思啊、费尔巴哈他们就不会出来要提倡另外一套办法叫做无神论，对不对？如果这个因信的称义的道理不是在这个散住各地的犹太人基督徒中间已经被普遍接受被尊为真理，雅各就不会这样讲了。雅各之所以会这样讲，那只是要对于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做一个补充啊。我这样说大家明白吗？这个因信称义是显然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知道的。他也说你们信奉啊，也就是信你，你们信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得到的这个全备的使人自由的律法，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们是因为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那同时你们要小心了，这个信心是一定应当有行为与他并行的。他只是在这件事情上提醒大家啊，所以这个观点是没有错的，你也不要被别人唬了啊，说这个雅各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你没有行为是不得救的，他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要就像希伯来书讲的，我虽然这样说，我相信你们的行为啊近乎得救。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是没有做，只是我要再提醒你们，再鼓励你们啊。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在读像雅各书啊，他用的某些的字与词啊，你需要稍微留心一点啊。一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哎，这个外貌待人是中文翻的，他原来在其他的英语版里面是什么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查过。按着外貌待人，待人是就着第二节第三节他举的例子来讲的。在英语里面他是怎么说的，不管是哪一个本儿。
Favoritism。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心里面呢不要对人呐、啊。啊，像这个 NIV 他就是说 show favoritism。就是对这个人好对那个人不好，不要带着偏见，不要带着成见。是这个意思。啊，中文翻的外貌待人呢就完全要适应底下的话，因为不好翻嘛。实际上也没有这么难翻，应该就是说你不要对人存着成见。钦定本他的翻的意思呢更正面一点。他说你要尊敬所有的人，你要 show respect to 每一个人，你要敬重来到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那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较合乎他原意的意思啊，因为我们信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荣耀在什么地方？除了他从死里复活之外，他在地上他的荣耀是什么？税吏和妓女的罪人的朋友，他会去救那个迦南妇人，他会去摸那个大麻风。对，照说主耶稣医治大麻风不需要去摸他了。那我常常半开玩笑问弟兄姐妹，你觉得 主耶稣是摸他的大麻风，是找一个最干净的地方去摸他的，是找一个最肮脏、最化脓的地方，最不敢碰的地方去摸他，那个叫做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所以他是在讲这样一件事情，那底下呢才会把那个爱人如己啊什么什么提出来啊，那。第二节有什么特别呢？若有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这里面最特别的一个词是什么？
刚才我看的是会堂。
对了，
我刚才查了一下英文，好像不是那个意思。
啊，当然学者有不一样的意思，在翻译的时候大家都稍微要替他遮掩遮掩，把它翻成 assembly 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有好多
历史学
者他都讲其实这个字就是 synagogue， 而且他们特别说这是新约里面唯一用 synagogue 用犹太人会堂的字，所以中文圣经汉语圣经之所以会翻成会堂并没有翻译错啊。那当然不是没有学者说哎呀你们也不应该这样解释什么什么的，这暂且不管它，但总之呢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算它不是会堂，它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因为你看他举的这个例子啊，第六节他说你们反倒羞辱贫穷的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这个就奇怪，这个所谓的公堂就不是会堂了，就是公会的意思了。
他应该说是，也就是说信主的人在教会以外的场合里面，也不要骗人，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弟兄们肯定不是指去会堂的所有的人。
问题就在这里了。
就是。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问题呢？因为圣经一直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啊。还有一件事情啊，上次没有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呢，你看，在耶路撒冷教会最后，雅各等于坑了保罗，雅各和那些长老他们事先商量好了一个办法，叫保罗去这个圣殿里面许愿啊什么什么，结果就闹了大乱子嘛。闹了大乱子以后，那再也没有关于耶路撒冷犹太人教会的记载。可是当时我们就看见，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教会啊，使徒都不见了。一个都没有了，这次保罗最后五旬节回去的时候一个使徒都没有，然后呢这些人就是把很多旧约的规矩又带回来了，带那几个人去剃头还愿，所以这个是很荒唐的事情。我们也看出来他们和圣殿里面呢会堂里的犹太人是在一起的，他们真的是在走回头路啊，所拆毁的他们在重新建造。谁要把信主的犹太人或者信主的外邦人和会堂里的犹太人分开呢？是谁呀？是保罗。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因为你看保罗他第一次在以弗所把亚居拉百基拉留在那个地方，过了一阵子他回来的时候，亚居拉百基拉还有那些信主的人仍然留在会堂里面，保罗回来了冲突就激烈了，因为保罗不打马虎眼了他就叫弟兄姐妹和那些会堂的犹太人分开来啊，这是一些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很清楚的事情，记载在19章，讲的比较乱，但是这里面真的有好几个线头需要跟大家交代清楚。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你如果去查资料啊，雅各后来的下场啊，你查出来的东西呢都是天主教后来捏造出来的事情。他们说雅各到了圣殿被毁的时候呢，被什么大祭司啊从圣殿的顶上丢下去给他摔死了，这是完全胡扯的，而且他用确定的年代说是主后69年，这完全胡扯的啊。雅各的下场不明的确，然后呢这个保罗的事件发生之后啊，那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这个 Vespasian 还有他的提洛太子来围耶路撒冷来烧圣殿的时候，这些被围在圣城围在圣殿里面的人基本上没有记到任何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都逃了。而且你可以想象啊， 因为保罗不是一个人啊，暗暗的被抓，一路带了一大堆同工下来，到了这个凯撒利亚的时候，住在腓力家的时候，还有那个先知雅基布进来说了保罗要被捆绑，所有的人，路加写的是我们都苦苦的劝保罗不要去啊，包括路加、提摩太所有的同工都劝他不要去，包括腓力他们通通不要去，但是保罗还是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啊，让我心碎呢，我为了主的缘故就算是没有了命我也是甘心的。那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因为这些人都见证到后来保罗是怎么回事，他们都见证到保罗之所以会被抓呢，是因为雅各跟那些长老出的馊主意。所以雅各跟长老呢，他们在保罗被抓以后呢，大祭司又没有办法杀保罗，多次计谋失败，是肯定对他恨得牙痒痒的。反过来说呢，圣殿跟雅各他们的关系就很尴尬了，他们不可能再跟圣殿有从前那种啊很亲密的关系，是不会的。加上兵乱在十年之内就开始了，才会有这个雅各写信给十二个支派，三驻各地的十二支派的这个情况。那这些的犹太人出去，我所说的是这些在耶路撒冷曾经跟会堂跟圣殿关系好的犹太基督徒出去啊，并不包括从第一次斯提凡出去自己建立教会的基督徒，使徒带的那些基督徒，那是不一样的，那个在行传里面记得很清楚。这些脚踏两条船，一半新约一半旧约的基督徒，犹太人基督徒，他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聚会，一点线索都没有。这里是唯一的线索，他没有把这个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像保罗一样，像
使徒在行传里面
清楚的把它称作教会，我们只看见他在这边说 assembly， 或者其实应该说会堂。那是不是有可能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仍然还是和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在同一个会堂里面一起聚会呢？我们现在找到基督了，我们信耶稣是基督，但是仍然可以和那些人和平相处，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所以他说这个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这有没有可能是曾经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是犹太人一直没有出来聚会？
有一个问题啊，就说他们看样子他们是在会堂可以安排座位的，因为你
那当然是，那当然是，
如果说那个管会堂的人本身是基督徒，他有可能去安排座位，安排座位的话可能会根据以前的习惯把富足人安排到上位，穷人安排下位。但是如果说整个这个教会是以是犹太教的人为主的话，他们大概没有这个权利去安排座位。
这个很难讲他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是在举一个例子啊。
所以这个就很难。
对对，所以我就说呢，这是一个悬案。
再一个的话，假如说他们在会堂的话，就是去听摩西五经，听那些法利赛人继续讲呢，还他们要讲耶稣，
就是
他们要是不讲耶稣的话，他们去会堂干嘛呢？
我不知道，所以这个才是个问题。
对，以前他们在圣殿呢是找个地方在那里祷告，但是他们肯定是讲耶稣嘛。
不见得，因为你看，所以我才会提出那个以弗所教会的例子，直到保罗来才把信主的人，保罗第二次回到以弗所才把他们弄开来，
而且还是保罗回来以后又和他们辩论了三个月所发生的事。保罗要是不来不这么冲，这两种人是可以在一起聚会的。
那个时候的会堂他们到底怎么聚会啊，跟我们的想象也很不一样。看保罗他们到了一个会堂，那个人就会请他们说啊，兄台有什么劝勉的话请说啊，保罗就把书卷打开来讲，对不对？假如比如说他到了这个怎么样比里亚，他说那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就每天考察这道的是与不是。换句话说呢，他们把它当成一个讨论的机会， 他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至少在一段相当的时间里面是有这样的可能的。
我们中国人是不太有这样的习惯，也没有这样的雅量，说不到一块儿就吵翻了。犹太人直到如今在他们的学堂里面就是要辩论，就是要讨论。他们常说嘛，你把几个拉比摆在一个屋子里面，他们就有几个不一样的意见
啊。他们那时候讲到到底讲什么，他们讲到都是讲旧约。那讲旧约是不是讲到耶稣，那倒是不一定啊。我们现在是讲了旧约一定要讲到耶稣，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呢，他们还是有很多，因为那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圣经，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就去读
去听嘛。就每逢安息日干什么，就是在会堂里面听人家念摩西的书嘛。
读了以后是不是讲到都成问题，他们不像我们现在这样讲到。所以这个的确吕桂弟兄讲的是对，就是说到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这段话摆在这里啊，就给我们一个很模糊又很弄不太清楚，那个时候犹太人到底怎么聚会，他们和还没信耶稣的犹太人呢，是不是还在一个会堂里面呢？他们是不是有某种和平共存的方法呢？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尤其到圣殿被毁之后呢，比较开始受罗马人的欺负了，或者受其他当地人的欺负了，他们成了一个比较被讨厌的族群。那所有的犹太人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犹太人是在一起生活的，所以才后来为什么这犹太人专门会做首饰啊、
金银啊、裁缝啊、
酿酒啊，他们都在一起做这些行业，他们也喜欢住在一起。这个东西往后看起来当然对犹太人信主是很不利的。你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没有保罗这样的杠子头啊，一粒沙子都容不下的这种使徒在那里的话，他们日子是可以彼此过下去的。这个情况跟我们现在想象的相当不一样。雅各这里讲，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前面我们说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这个冲突是肯定在。但这个是讲到以前以后，他们到底和不信主的犹太人是在一块儿吗？如果不在一块聚会，在一块生活吗？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讲的这个例子是很清楚的，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我们只是想从这个例子里边稍微去猜一猜当时的情况，那是很模糊的，你没办法有定论，也不必要有定论的。他有没有冲突在有？你看第七节，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嘛？所以是有基督徒的犹太人受到逼迫的状况。如果他们完全分开来，
他也不见得会这样举例，
是不是？他又讲到会堂，所以这个很奇怪的啊。如果这些信主的犹太人都和保罗信主的犹太人一样，已经完全离开了那个犹太社区啊，自成一个团体，那这个情况就比较不会发生。只是到他这样讲，好像还蛮普遍的。那你也想想看嘛，他们要是群龙无首，是很容易被社区拉回去的，是真的是有可能啊。这个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他一定怎么样啊，但这里面几乎是新约圣经还有后来历史里面唯一可以看见一点点的让我们引起我们好奇心的犹太人教会以及他们在第一个世纪第二个世纪的生活状况是什么啊，所以拿出来说一说。